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七个囚徒被释放了出来，七个血淋淋的人头插在了毛尖上。那受到诅咒的有八个堡垒的要塞的钥匙，某些被发现的信件，很久以前就怀着破碎的心死去的囚徒的遗物，诸如此类的东西，在1789年7月中旬被圣安托曼的震天动地的脚步声护送着通过了巴黎市街。现在但愿上天击败 Lucy Darnley 的幻想，不让那脚步侵入他的生活，因为那脚步急速、疯狂而且危险。而在德瓦日酒店门前跌破了酒桶多年之后，那些脚步一旦染成红色，是很难洗净的。
形容憔悴的圣安托万只欢喜了一个礼拜，他用美味的友谊、拥抱和庆祝，使他那又硬又苦的面包尽可能的松软了一些。德瓦日太太又照常坐在他的柜台后面接待着顾客，只是头上不戴玫瑰花了，因为密探们深厚的兄弟之情已经在短短的一周之间转化为异常的警惕，不敢把自己送上门去让圣安托万发落。那儿路面的街灯正带着一种不祥的弹性摇晃着呢。德法日太太双手抄在胸前，坐在清晨的光和热里，研究着酒店和街道。酒店里和街道上都有几波又肮脏又痛苦的闲汉，但是在他们的苦难之上，现在却高居着一种明显的权力感。歪戴在最倒霉的脑袋上的最破烂的睡帽，都带着这样一种桀骜不驯的意思。戴破帽的我知道过日子有多么困难，但是你可知道，戴破帽的我要你的命又有多么容易？以前没有工作的瘦骨伶仃的光胳膊，现在随时准备好干活，因为他可以出击。干编织活的妇女手指很毒辣，他们已经有过抓拉撕扯的经验。圣安托万换了一副模样，几百年的捶打把他敲成了一种模样，可是最后这几锤的作用却最为巨大，把他捶成了另一副表情。
德瓦日太太带着圣安托万的妇女领袖那种含而不露的赞赏之意坐在那儿观察，他那女界同胞之一在他身边编织着。这个妇女很矮而且很胖，是一个饥饿的杂货小贩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位副手已经赢得了复仇女神的美誉。突然复仇女神说道：
我听啊，注意，有谁来了？
一阵迅速传递的嘟囔声飞快地传了过来，有如从圣安托万区边缘直牵到酒店门口的一连串鞭炮突然爆炸。老板娘说道：
是德法日，安静，爱国者们。
德法日气喘吁吁地跑进屋子，拉下了头上的红便帽，四周看了看。老板娘又说道：
各处人员注意，听他说话。
德瓦日站在那儿喘着气，背对着门外急切的眼睛和张开的嘴。酒店里的人全都跳起身来，老板娘注视着她的丈夫：
说吧，当家的，什么事？
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消息。
哦，另外一个世界，怎么回事？
这儿的人还想得起老家伙夫人吗？他曾说过，挨饿的人可以吃草。他不是已经死了，进地狱了吗？
哦，那个夫人当然想得起。
就是关于他的消息， 他还跟我们在一起呢。
什么？跟我们在一起？死了还跟我们在一起吗？
他根本就没有死
啊！
他非常害怕，当然他有理由害怕，于是就装作自己已经死了，还搞了个假出殡。但是有人发现他还活着，躲在乡下，就把他给抓了起来。我刚才还看见他往市政厅去，已经做了俘虏。我说过，他有理由害怕我们。你们大家说，他有理由害怕吗？
所有的喉咙都吼叫了起来。那70多岁的不幸的罪人，要是听见了这众口一声的回答，即使不明白自己有什么理由害怕，也会从内心深处感到害怕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深沉的静默。德瓦日和他的妻子彼此凝视了一会儿，复仇女神弯下了身子，有大鼓的响动传出来，那是他从柜台后面自己的脚边把他给搬了出来。德瓦日以坚定的声音说：
爱国者们，准备好了吗？
德瓦日太太的刀子立即插进了腰带，大鼓在街上响起来，仿佛有魔法让大鼓和鼓手一起飞了出去。复仇女神发出了可怕的尖叫，双臂在头顶上挥舞，仿佛有40个复仇女神集于她一身。她冲进了一间间的屋子，去鼓动妇女们上街。
男人们很可怕，他们怀着要想流血的愤怒，从窗口上瞧了一下，就抓起自己所能到手的武器，潮水一样的上了街。妇女们的样子能让最勇敢的人也心里发冷，他们丢开了赤贫生活带来的家务，丢开了孩子，丢开了趴在光秃秃的地板上的饥饿赤裸的老人和病人，披头散发地跑了出来，彼此呼应，以最野性的呼喊和行为投入了疯狂的活动。
姐姐，坏蛋夫人给抓住了，恶棍夫人给抓住了，哦，女儿啊，无赖夫人给抓住了。
接着又有20来个妇女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敲着胸脯，扯着头发，尖声地叫着：
哦，夫人还活着，哦，夫人，那家伙告诉饿肚子的人说他们可以吃草。夫人，在我还没有面包给我爸爸吃的时候，那家伙却说他可以吃草。夫人，我这个奶里面因为穷没有了奶水，他却说我的娃娃可以吃草。哎，圣母啊，这个夫人，哎，天哪，我们的苦难哪，听着，我死去的孩子和我病弱的爸爸，我跪在地上，跪在石头上起誓，我要为你们向夫人报仇。丈夫们，弟兄们，小伙子们，给我们夫人的血，给我们夫人的头，给我们夫人的心，给我们夫人的身子和灵魂，把夫人碎尸万段，埋到泥土里去，让青草从他的身上长出来。
随着这些叫声，许多妇女便发起狂来，忘记了一切，打着旋儿跟朋友们殴打撕扯，直闹得晕了过去，全靠家里的男人救助，才没有被人踩在脚下。可是他们却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一点儿都没有。这夫伦此时正在市政厅，有可能被释放。只要圣安托万还没有忘记他们所受过的苦难、屈辱和冤枉，就绝不能释放他。拿起武器的男人和妇女从圣安托万区一哄而出，跑得飞快，并以极大的吸引力把最后的人都带了去。不到一刻钟，圣安托万的心脏除了皱巴巴的老太婆和哭闹着的儿童之外，就再也没有人了。
再也没有人了，他们此时已经挤满了那个丑陋邪恶的老头所在的审判厅，并往外面漫溢，进入了附近的场地和街道。德瓦日夫妇、复仇女神和亚克三号第一批到达，站在大厅里距离那老头不远的地方。
老板娘用刀指着叫道：“看哪，看那老流氓捆在那儿呢！啊，对呀，在他的背上捆上一捆草，啊哈哈，捆得好！现在就让他吃草。”
老板娘把刀夹在腋下，好像看戏似的鼓起掌来。德瓦尔太太背后的人把他满意的理由告诉了自己背后的人，他们背后的人又向别人解释，别人又再向别人解释。于是，附近的街道也响起了掌声。同样，在两三个钟头的吵闹声中，筛了不知道几大摞的话里，德瓦尔太太常有些不耐烦的意见，曾以惊人的速度在远处得到响应。因为有几个身手矫捷的惊人的人爬到了建筑物的外面，从窗上往里瞧。他们很熟悉德瓦尔太太，就充当了他跟外面人群之间的活电报。最后，太阳升高了，把一道慈祥的希望或保护的光直射到那老囚徒的头上。这样的恩宠太过分了，不能容忍。那些留在他身边碍手碍脚为时太久的废物全都给轰走了。圣安托万抓住了他。
这件事立即直接传到了最辽远地区的人群里。德瓦尔刚刚跳过一道栏杆和一张桌子，把那倒霉的可怜虫死死的抱住。德瓦尔太太刚跟上去，一把抓住捆紧他的一根绳子。复仇女神和雅克三号还没来得及跟上，窗户上的人还没来得及像猛禽扑下西木一样窜下来，一片呐喊声便已经掀起来，似乎吼遍了全城。
把他抓起来，抓他到街灯下去。
他跌倒了，爬起来，头冲下摔在大厅外的台阶上，一时跪下，一时站起来，一时躺在地上，一时被拖了走，挨揍，被几百只手塞到脸上的一把把的干草和青草噎个半死，被扯，被揪，伤痕累累，喘气，流血，总在哀告，总在乞怜，有时候奋力抗拒，满是痛苦。人们便你拉我扯，让出一小片地方看他表演，有时候成了一块死木头，从森林般的腿丛里拖出来。他就像这样被抓到了最近的街角，那儿挂着一盏要命的灯。德瓦日太太在那儿对他撒了手，猫对耗子是可以撒手的。然后德瓦日太太一声不响的平平静静的望着他，等着别人做准备，而他却向德瓦日太太哀求。妇女们一直对他尖声乱叫，男人们则凶狠地叫着，要在他嘴里塞进青草再杀死他。第一次把他吊了上去，绳子断了，他尖嚎着被抓住；第二次把他吊了上去，绳子断了，他尖嚎着被抓住。然后绳子发了慈悲，把他吊住了。他的头立即插在了一只毛尖上，嘴里塞了足够的青草，可以让整个圣安托万的人看得手舞足蹈。
可是，这还不是这一天坏事的结束。圣安托万已经因为呐喊和舞蹈而血脉喷张，所以在黄昏的时候又再次热血沸腾，愤怒起来。那是因为听说被处置了那人的女婿，另一个欺压百姓的人民公敌，已经带了一支由500名骑兵所组成的卫队进了巴黎市。圣安托万用大幅的纸张公布了他的罪恶，然后抓住了他。哪怕他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保护他，也会把他抓去跟弗伦作伴的，并且把他的头和心脏插在毛尖上。圣安托万带了这一天的三个战利品，形成了一支豺狼的队伍，在街上游行。
男人和女人直到深夜才回到哭喊着的没有面包的孩子们身边，然后可怜的面包店就受到了一长串人的包围。他们耐心地等着买蹩脚的面包，在他们空着有气无力的肚子
排着班时便相互拥抱，庆祝当天的胜利，用以消磨时间，并且在闲聊中重温胜利的喜悦。几个褴褛的长串逐渐的缩短，终于消失了。高高的窗户上透出了微弱的灯光，街头升起了小火，几个邻居一起在火上烹调着，然后在门口吃起了晚饭。晚饭不多，量不足，没有肉，也没有别的佐料，只有劣质的面包。然而，人和人的友谊却给这硬邦邦的食物加上了营养，从人和人之间碰撞出了几星快乐的火花。参与了那天最凶狠的活动的父母，跟他们的瘦弱的孩子们温情地说着话。情人们在周围和眼前这样的世界里爱恋着，怀着希望。
德瓦日酒店跟最后一批客人分手的时候，已经快天亮了。德瓦日先生一边关着门，一边哑着嗓子对妻子说道：“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亲爱的。”“
不错，差不多到了。”
圣安托万睡着了。德瓦日夫妇睡着了，就连复仇女神也跟她的杂货小贩睡着了，大古也休息了。大古的声音是唯一不曾为流血和忙乱而改变的声音。作为大古保管人的复仇女神还可以把古敲醒，让他发出跟巴士底狱陷落或者是老夫人被抓之前相同的声音。可圣安托万怀里的男男女女的嗓子都哑了。
有泉水泻下的那个村子发生了变化。补路工每天仍然去那儿的大路上敲石头，赚几块面包糊口，让他那无知的灵魂不至于离开他那消瘦的身体。悬崖顶上的监狱不像以前那么威风凛凛了。还是有士兵守卫，但是人数少了。还有军官管着士兵，但是并不知道士兵们会干什么，只知道他们也许会干出一些并没有命令他们干的事情。残破的农村四面伸展，除了荒凉之外，再也生产不出什么。每一片绿叶，每一片青草，每一片庄稼的叶子都跟苦难的人民一样萎缩可怜，每一件东西都弓着腰，颓废受压，气息奄奄。住宅、篱笆、家畜、男人、女人、孩子和承担着他们的土地全都精疲力尽了。
曾是最高贵的君子的爵爷大人们也曾是国家的祥瑞，他们是豪华灿烂的生活的彬彬有礼的典范，他们给一切都带来骑士的风采，在其他类似的问题上也起过巨大的作用。作为一个阶级，爵爷大人们曾以种种形式给豪华的生活增添了光彩。可奇怪的是，专为爵爷大人们设计的大千世界竟然会那么快就被绞尽了，榨干了。永恒的安排无疑是患了目光短浅的毛病，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一无所有的人已被榨干了最后的一滴血，刑具的最后的螺丝已经多次使用，受刑者已经崩溃。现在那螺丝转来转去，再也咬不住什么了。大人们只好离开这样令人丧气而又无法解释的现象，逃得远远的。但是这座村子和许多类似的村子的变化并不在此。数十上百年来，大人原本只对这村子进行挤压狡诈，很少亲自光临，只有狩猎寻乐时例外。他们有时猎取的是人，有时猎取的是兽，而为了能够猎取到野兽，大人为他们的生长留出了大片的土地 让他荒废。不，不，村子的变化不在于少了那些身份高贵、雕像般漂亮、受福也赐福的面孔，而在于多了些身份低下的陌生面孔。
这个时期，补路工在灰尘里孤独的干活，他很少费脑筋去思考自己是从尘土中来也必归于尘土的道理。他花时间过多考虑的倒是晚饭太少，若是有吃的他可以吃下多少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他从他那孤独的劳动中一抬起头来往前面一望，总会看见一个粗野的人影步行着走上前来。这在这一带以前是罕见的，可现在却已经习以为常。那人影走上前来，补路工便会毫不意外地发现，那是一个几乎像野人一样毛乎乎的高个，脚上的木鞋就连补路工看上去也嫌太累赘了。那个人凶猛、粗犷、黝黑，浸渍了多少大陆上的风尘和泥土，濡染了多少低地沼泽的潮气，身上粘满了森林里偏僻道路上的荆棘、树叶和苔藓。那个七月天的正午，就有这样一个人像鬼怪一般向他走过来。那个时候，他正坐在一道陡壁下的石堆上，想方设法地躲避着一场冰雹。那个人看了看他，望了望山谷里的村子、风墨和悬崖顶上的监狱，在他那不明情况的心里认清了这些目标之后，便用一种勉强听得懂的方言说：“
情况如何，亚克？”“哦，良好，亚克。”“那就握手吧。”
两个人握了手，那个人在石碑上坐下，他问道：“
你没有午饭吗？”“
现在只有晚饭了。”
现在实行不吃午饭，我在哪儿见到的人都不吃午饭。
他拿出了一个黑乎乎的烟斗，装上烟，用火镰点着了，啪啪的抽出红光，然后突然拿开，用拇指和食指搓了个东西进去，那东西燃起了火苗，随即就化作了一缕青烟。看完这个动作，轮到补路工说话了，两个人再度握手。
那就握手吧。
今晚吗？
是的，今晚。
哪儿呢？
这儿。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